撇在后面。从此以后，羔羊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。这就是约翰怎么跟随我们。这就叫做做门徒。做门徒不是像苏格拉做苏格拉底门徒那样做门徒，不是。如果像苏格拉底那样做门徒，你只要做个学生就好，你只要教导就好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就神学院就好，但是弟兄姊妹不够的。你读神学院，你最多是像苏格拉底，最多像好像跟亚这个柏拉图学一样，好像你跟希腊这些伟大的教师怎么学，你跟我们的主也怎么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要跟随他，第一你要记得他是你的救主，第一你要记得哈拿神的羔羊。还有羔羊什么意思，就告诉我们是将来羔羊要被杀的，证明他是软弱的。你愿意跟随一位软弱的人吗？你应该跟随一个英雄才对，你应该跟随一个最伟大的伟人才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约翰都跟随。所以请记得，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，当羔羊往前走的时候，约翰是怎么学这个故事。所以我想约翰福音是个很重要的福音书，告诉我们说到底怎么跟随羔羊。那么约翰就把他的所有的经过的过程就写在约翰福音里面。所以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，也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到底主怎么经过几个阶段，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，怎么样一样一样来训练我们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件事大家要记得，约翰跟安德烈跟随了神的羔羊，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所以我们要在做主的门徒有个起点，我们的起点从哪来？起点是什么？是伯大尼。所以门徒们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伯大尼，然后最后一次与主说再见也在伯大尼。第一次遇见主的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最后他们与主说再见的时候，那是靠近耶路撒冷橄榄山的那个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要说到底十二个门徒怎么跟随主的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我问问大家，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主的门徒，怎么做的？从哪里开始？从哪里结束？是从伯大尼开始，从伯大尼结束的。那为什么伯大尼？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。因为伯大尼有他的原因。为什么是伯大尼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，在那里过夜，在马大马利亚家过夜。就过夜以后呢，然后他们就主耶稣就出来了，结果看见个无花果树，那么他要找果子，因为主耶稣饿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会想说，有没有可能主耶稣从由马大家里出来会饿？不可能。因为马大伺候主耶稣一定最周到的，不光是烧饼，还有油条，还有别的，反正就是最周到，就一把最好的给，不可能放主耶稣出来不让他吃早饭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可见那个饿不是真的饿，那个饿不是生理的饿，乃是心理的饿。所以那棵无花果代表什么？那个无花果说是代表以色列国，代表整个旧约历史，代表以色列人神当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，所以你就是那个无花果树所代表。但是无花果树神的要求是果子，不是叶子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叶子就是当初亚当堕落以后，你记不记得，那么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以后，他是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天起了凉风，不能遮盖他。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向来代表我们的工作，代表我们的攻击，代表我们的宗教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遮盖我们自己，这个是无花果树叶。 所以光有叶子没有用，光有叶子代表你的工作，代表你的功劳，代表你流血流汗流泪，这是你做的。这是神对无花果树不是要求它的叶子，神对无花树要求乃它的果子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大家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读到这个你读到四世纪第九章，你就知道说那里讲到无花果，讲到葡萄树，讲到橄榄树。那么你很清楚，神对于橄榄的要求是油，神对葡萄的要求是酒，神对于无花果树的要求是果子。所以现在呢，整个以色列国就好像无花果树叶一样，只有叶子很茂盛，但是没有果子，不能够叫我们的主得着吗？因为我们主饿了嘛，所以什么东西能够饱足它？你看见不能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虚有其表，只有外面的叶子，里面没有果子。所以主耶稣爱这棵树，不要它庄稼。今天连很多基督徒都庄稼，弟兄姊妹，都是法利赛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台面下怎样？台面上应该是个透明人才对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主就咒诅那个花果树，结果从根就开始枯干。那如果从根开始枯干，你远远看过就像冬天的无花果树一样，根本什么都没有。冬天如此，夏天也如此。那么好的弟兄姊妹，他不会欺骗人的，他不会给别人错觉的，他几斤几两全世界都知道，因为从根开始通通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咒诅无花果树，其实这是预言。你看见吗？主是用行动来采取预言。以色列人光有外面的荣耀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，最后甚至于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就咒诅那无花果树，就是从现在开始根要开始枯干了。所以后来到主后70年的时候，果然以色列就亡国了。2000年之久，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。所以在这一段期间之内，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是被咒诅的，所以难怪没有发嫩，没有长。不过到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你看见无花果树又发嫩长叶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很快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在圣经里面是无花果树来的代表，它应当要结果子才对。什么叫伯大尼呢？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，不是 fig tree， 是 house of fig。那是指着它的果子来说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到了伯大尼，你看不见叶子，但你看见什么？看见它的果子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的主虽然他神的儿子，他应该在圣殿里面能够得到安息，但是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一定到伯大尼去，因为在耶路撒冷没有安息。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辉煌的历史，多少年来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，我们的主不能在那得到安息。结果主在谁那里得到安息？在伯大尼得到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那是无花果。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很稀奇，你如果读马可福音圣经，明明说那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，那既然不是 harvest， 既然不是harvesting 的时候，既然不是收成的时候，那你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其实这样，我们如果读圣经需要懂得它的背景。其实无花果树呢，你知道到了冬天以后呢，无花果呢就掉了。无花果掉的时候，在那个树枝上面还留下个痕迹，你就要从那里掉下来的。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呢，慢慢就在那个原来掉下来无花果地方就开始长无花果。那起头这种果是青果，是 green figs， 很 green figs 青果，而且呢就像 cherry 一样，樱桃不是很大，所以呢你如果真的饿了可以勉强充饥可以，但是很深很涩。那么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， 就结了亲果。所以如果你读《Song of Song》，读圣经中的歌中之歌的话，就讲到所结的亲果。那么这个就是指着春天来到的时候，是死而复活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到了。好了，那本来那个你像保罗，就像那个果子掉下去了，现在呢谁接上去呢？现在是提摩太接上去了，就是原来地方接上去的。好，慢慢慢慢欣欣向荣，然后现在开花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的好了，春天来了，然后呢夏天，然后到了夏天才真正是收成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是从春天到夏天要经过一段时间。如果从春天到夏天，也许风吹，也许雨打，也许有人在那摇那无花果树，如果那个无花果它一直住在无花果上，一直连于无花果，不管是风吹雨打怎样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经过那一段的试验，它如果仍旧留在无花果树上的话，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快夏天的时候，如果农夫到了无花果树下，看见那些果子还在，那就表示收成有希望。如果你到了无花果树，看见说一个也没有，那就把它通通摇光了。不是没有果子啊，当时也有果子，也蒙恩，也得救，也热心过哦，但是经不起摇的，只要考试两次就被摇掉了。还有这个很难，这个事情一困难就摇掉了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还能够坚持到底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有那个青果，虽然很难吃，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，收成一定是有把握的。所以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耶稣才咒诅那个无花果树。那么好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要的什么是无花果。那现在中文叫无花果，英文叫 fig tree。中文是无花果，无花果什么意思？没有花的果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普通讲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，这是自然的定律嘛。那么无花果就表示没有开花，它居然结果的，稀奇不稀奇呢？其实不是无花果是没有开花，无花果是开花的，不，无花果是开花时你看不见，无花果树的花是开在果子里面的。所以那个蜜蜂之类的那种昆虫啊，就从那个无花果的洞里面进去再出来就采蜜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开花慢慢结果，无花果就慢慢慢慢长大，然后风吹雨打它都连于无花果。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你把它收集下来的话，这叫什么？叫做无花果之家，这叫做伯大。所以什么叫做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？做主的门徒不是像跟随苏格拉底一样，不是多读几本书，不是多懂得圣经就做主的门徒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要记得，做主的门徒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伯大尼开始到伯大尼结束。换句话说，整个跟随主的道路是里面的道路，是看不见的。你在那里开花的时候，圣灵看见，你在那里长成长的时候，圣灵也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越跟随主，世人越看不见你。世人对我们这帮基督来讲简直像谜一样的。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什么叫做跟从主的道路呢？乃是从什么？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换句话说，从头到尾弟兄姊妹都是里面的道路。我们的花只有神看见，我们乃是活在主面前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长大了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不管风吹雨打都不能摇动我们。那么到了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能够得着满足。这什么？这就是教会所代表的。所以伯大尼在圣经里面代表教会，无花果不是无花果树，不是无花果树，不是以色列是 fig tree， 我们是无花果之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脸是朝向伯大尼，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热闹得很，今天基督教也热闹得很，很多 mega church 热闹得很，但主今天所要的乃是伯大尼。 虽然伯大尼只有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还有门徒们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？人不多，但是能满足神的心。不管在都柏林也好，不管在埃斯隆也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人不一定要多，但在这里你能找到什么？主能够找到他的安息。所以我想啊，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，那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那你要问我说，这条路怎么走的呢？很有意思。既然约翰是跟随的羔羊，那么这一条跟随羔羊的路是怎么记录的呢？非常有意思。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到底经过了多少个逾越节。你如果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话，主耶稣只经过一个逾越节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主耶稣定十字架应该多少岁呢？应该31岁或者32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出来传道30岁嘛。然后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多少？一年嘛，哎，一个逾越节嘛，所以31嘛，如此而已。那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呢？是跟随羔羊的人才能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跟随羔羊的人，什么时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神的羔羊要来到了，哎，他知道我跟随主1年、2年了、3年了，所以他的预计是拿什么来做这个标记，做中心点呢？是拿个逾越节做中心，因为到了逾越节，那逾越节应该逾越节是被杀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到底约翰怎么跟随羔羊的？他记得他的日记，他的日记就是约翰福音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个逾越节，这是第一个逾越节。第五章他没有讲逾越节，但是在原文是 the feast， 意思唯一的，当然指的逾越节了。那第五章的逾越节，第六章还有一个逾越节。然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经过了几个逾越节了？几个？第二章一个嘛，然后呢？第五章一个，还有呢？第六章一个，还有呢？19章一个嘛，所以四个逾越节表示经过多少年？经过3年了嘛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果然经过了3年。所以这样我们才对于主耶稣在地上33年才懂的嘛。所以关于 chronology， 关于四福音，你要讲到底纪年到底多少年，从哪到哪里，是谁告诉我们？约翰告诉我们。约翰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他跟随了羔羊，所以最重要的日子当然是逾越节嘛，就因为那天是羔羊被杀嘛。不过呢，平常的逾越节是那个羔羊不过是影子，是 shadow。到了最后一个逾越节，弟兄姊妹不一样了。前面的3个逾越节，他都看见宰杀的羔羊还是什么影子，但是最后一个逾越节，他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听见主耶稣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果然看见，因为就在中午12点到3点，当家家户户都到圣殿里去领取逾越节羔羊的时候。主耶稣那时候是神的羔羊挂在天地之间，那弟兄姊妹，就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主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半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。那么好了，一个逾越节表示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逾越节又一个阶段，又一个逾越节3个阶段，所以很清楚的要跟随主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说，刚好是3个阶段，而每一个阶段，我们的主训练他的门徒的方式都不一样，特点都不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见，第一阶段到底有多长，第二个阶段多长，大概第一个阶段1年，第二个阶段1年，第三个阶段1年，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大概1年半，所以加起来刚好大概是3年半的样子。那每一个阶段你看见主训练他的门徒都不同，因为门徒的确在那里会从一个阶段长进到另外一个阶段。所以这样读四福音，弟兄姊妹，对我们才有帮助啊！不是光是有些圣经知识啊，那个没有多少用处啊。那个你最多最多就是说，哦，我现在 我有的人是跟世界上做学问，有的人跟苏格拉底学，那现在有的人跟爱因斯坦学，那我们现在跟主耶稣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门徒乃是跟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那么现在到底这条路怎么走？到底怎么分三个阶段？那么这就是明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啊。我想今天应该差不多了，我猜想从海外来的可能眼睛都张不开了，因为的确是很难。我有过这个经历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差的话，最难忍受就是听到，一听到一定要睡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听，还有些听得进去，那完全主的恩典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。我想我们这几堂呢，我们一共大概15个小时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希望呢能够把这条路弄清楚，然后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。那么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权力，让我一开始可以问你们一点很简单的问题，非常简单啊。比方说几个逾越节，这个很容易回答嘛，非常容易的。那么我想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再有一点点的追求。好，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实在是你的恩典这样的召集我们。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听你自己的话，但是主啊，你已经准备好要施恩给我们，要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主啊，无论是多柏林的，无论是埃弗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你给他们格外的恩典。我们看见说，既然你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地方、美好的环境，主啊，但愿这几天你不放过我们。我们也为着从海外来的弟兄姊妹，也求你给他们恩典。虽然他们有时差，但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这几天也给我们好的休息，让我们也真实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听见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